好，弟兄姊妹，上次我们交通了第一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交通第二部分。我们谈到了那个约押这个人的个性，他有不顾公义和道德，他无原则的逢迎上意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约押在大卫害死乌利亚的过程当中，它所起的作用。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哎呀，真见鬼啊！
不开灯，我们都看不见。
好的，《撒母耳记下》11:2-17。撒母耳记下11:2-17。哎，开错了。还是看不清楚。
他干嘛？
给你弄个台灯。那个台灯
我们也看不清楚。
那怎么办？
他看不清楚是正常的。
那你意思还是正常？
他看不清楚是正常，我们看不清楚。
好，我们来读一下吧，记住章节就好了。我们来读，讲一下听得清楚就好。撒母耳记下11:2-17。
14章。
撒母耳记下11:2-17。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那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 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这个故事呢，我们已经读过了啊，是关于大卫与八十八犯奸淫啊，导致八十八怀孕，然后呢，大卫召回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有三次，试图去掩盖这个丑闻未果，于是呢，他就定下了借刀杀人之计，要害死乌利亚。大卫写信给乌利亚，去带给约押，信里面写到就是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那么大卫为什么要让约押借机害死乌利亚呢？因为大卫了解约押的为人，知道约押会为了逢迎上意而不讲原则、公义和道德。约押足够聪明，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同时呢，也认为约押会帮他保密，因此才把这样一件大恶事交给约押来办。那么约押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解释，但是呢，我们问几个问题就可以想象了。大卫在心中有没有提为什么要让乌利亚去送死？当然没有，大卫不会傻到告诉约押说啊，我喜欢上了乌利亚的老婆，所以想弄死乌利亚好娶八十八啊，对吧？那大卫只是告诉约押，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好，不要问为什么。那么大卫在心中有没有提乌利亚犯了什么过错？没有。如果乌利亚真的犯了该死的过犯，大卫是完全可以公开的处决乌利亚，而不用写密信给约押执行了。因此这封信是大卫的私事，不是乌利亚犯了什么过错，而是因为某种约押不知道的原因要弄死乌利亚。但是呢，即使乌利亚现在不知道原因，但是他得胜还朝，看到大卫娶了八十八，就不难猜测了。那么约押熟悉乌利亚吗？当然。约押和他的岳父以莲，他们两次都是名列大卫的37勇士之列。以莲的父亲亚西多福是大卫的主要谋士之一，这些人呢都是多年来为大卫打江山的功臣，彼此之间不可能不熟悉。看到乌利亚一家忠勇为大卫效力，大卫却要借敌人之手谋杀乌利亚，做得如此阴险狠毒，约押不可能不感到恐惧。乌利亚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大卫害死的。那么有一天自己忠心跟随辅佐的大卫会不会也这样对待自己呢？恐怕到时候也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约押不得不开始防大卫一手了。那么这封信是一定要留着的啊，这个是足以颠覆大卫王座的证据。现在呢，约押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帮助乌利亚逃脱大卫的毒手，还是遵从大卫的吩咐害死乌利亚呢？如果 约押选择帮助乌利亚阻止大卫犯罪，这是神喜悦的公义之举，但这个也意味着与大卫彻底翻脸了。同时，怎么帮乌利亚也是个大问题，是在大卫面前替乌利亚分辨求情，还是把乌利亚保护在军队当中，或者让乌利亚逃亡，甚至把大卫的阴谋捅出来，把大卫拖向王座，好像都不是好办法。大卫既然铁心要害死乌利亚，就意味着除非与大卫公开对决，否则是保不住乌利亚的。乌利亚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了乌利亚得罪大卫，那么自己以往所有的努力、出生入死所立下的功劳、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将来的前途，全部都会化为乌有，甚至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为了一个乌利亚值得吗？相反，如果帮助大卫害死乌利亚，可以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帮了大卫私人一个大忙，那么今后就前途无量了。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约押是不是一个职场高手？这就好像国内反腐败啊，经常抓一个领导带出一大串人。为什么呢？因为下属如果不帮助领导腐败，自己不跟着腐败，在领导眼里就不是自己人，而是异类，就可能遭到打压、穿小鞋，甚至毁掉前途和失去工作。那么在职场上面，下属帮到领导私人的忙，才是真正帮到他心里，才能够成为领导的心腹，一起腐败捞钱。不过麻烦的事情就是，领导进去了，下属也跟着进去。另一方面，大卫有致命的把柄，就是那封信在自己手里面，大卫今后就不敢得罪或者谋害自己，自己的地位今后无人能够撼动，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代价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的牺牲乌利亚而已。所以约押最后选择顺从大卫，牺牲乌利亚。那么你可能会问了，约押对神的敬畏到哪去了呢？神赐下十诫，第六诫说的是明明白白，不可杀人。这里的杀人在原文里面是指谋杀，就是蓄意的、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大卫是在谋杀乌利亚，是违背神的律法的，约押当然知道，但他依然助纣为虐，帮助大卫害死乌利亚，因此约押在大卫的罪上有份，成了大卫的帮凶和具体的执行者。这时的约押可没有想到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约押对神的敬畏是有条件的，当不触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是敬畏神的，但是如果行神眼中唯一的事情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生命安全的时候，神就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了。其实我们也和约押一样，我们对神的敬畏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处在约押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未必就比约押做得更好。为什么？因为人的肉体软弱，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 如果行神眼中为义的事会付出代价，我们立马就会犹豫了，软弱了，退后了。代价，付代价这几个字是最难行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没有圣灵加我们力量，我们也会像约押一样，理智和算计压倒公义。只有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敬畏神，行公义，哪怕付出代价。约押有聪明无原则的特点，在他和亚沙龙的关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同一个亚沙龙，约押既可以帮助他，又可以杀死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根据情况和需要而定。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约押是怎么样帮助亚沙龙与大卫和好的。啊，这个是乌利亚战死了。好，啊，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3:37-39。撒母耳记下13:37-39。撒母耳记下13:37-39。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亚沙龙杀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暗嫩，被迫逃亡基述，住了3年。为什么逃亡基述呢？是因为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是亚沙龙的外祖父。基述呢，是位于约旦河东岸基列地的南部。大卫和基述王的女儿结婚是为了建立外交联盟，结果呢，却给他的家庭和国度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3年过后呢，大卫心里切切地想念亚沙龙。约押看穿了大卫心中的难处，知道大卫气消了，不再为暗嫩的死伤痛，开始想念亚沙龙，就想着讨大卫的喜欢，也为了讨好大卫的继承人亚沙龙，想办法让亚沙龙返国。这样不仅可以取悦大卫，还可以讨好未来的继位者，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的得到荫庇，使自己长久蒙福。所以你看，约押的心思是非常的敏感细腻的，他真的是善于体察上意，是一个察言观色、曲意逢迎的高手。大卫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呢，顺水推舟找了一个聪明妇人去说服大卫，召回亚沙龙。所以你看，谁说约押只会打仗？你可能会问了，大卫既然想念亚沙龙，为什么不自己招他回来呢？约押为什么没有对王直说，还要绕一个大圈找另外一个提哥亚妇人来给王编故事呢？ 应该是大卫和约押都不方便出头吧。亚沙龙杀了王位继承人暗嫩，按照律法是要偿命的大事，招他回来得有一个能够使亚沙龙免于惩罚的能服众的理由，否则的话要亚沙龙回来送死嘛。所以约押想好了计策，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16公里、伯利恒以南大约10公里的提哥亚找了一个聪明妇人来见王，纯粹呢就是和大卫联手演一场戏给众人看，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给大卫下台阶而已。好，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4:1-24。撒母耳记下14:1-24。撒母耳记下14:1-24。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丧居的，穿上孝衣，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人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提哥亚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夫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亚夫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和王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在搅扰你。”夫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夫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吧。”夫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 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愿我主我王说。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妇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如同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自己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好，约押呢，他在提哥亚找来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妇人，教他怎么样向大卫求情，然后呢派他去见大卫，求王让押沙龙回来。提哥亚妇人说的话呢是约押教的，但是呢要能够在君王面前没有破绽的说出，还要对答如流，那不是聪明的妇人也做不到。提哥亚妇人穿上衣服，假装为儿子哀伤，希望诱发大卫的同情心。因为希伯来社会当中呢，寡妇和孤儿被当作特别保护的对象。提哥亚妇人就到王那里编故事，他来到王的面前，俯伏在地上求王拯救。王问他有什么事吗？妇人说，她是个寡妇，丈夫死了，她本来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在田间发生争斗，当时没有人劝解，其中一个儿子打死了另一个儿子，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反对他，要求把他打死亲兄弟的凶手交出来以命偿命。但是呢，凶手又是家中唯一剩下的儿子，如果被处决，那她丈夫家就断绝后嗣了，使她的丈夫呢既不能留名也不能留后。这里就是将炭火灭尽，就是断绝香火，没有后代，这样一个意思。以色列的律法呢是准许死者的亲属报仇的，但是呢如果报了个血仇，这位妇人就要绝后，那这个呢也是以色列人不愿意见的事情。这个妇人的案子有为儿子报仇和为丈夫留名，这两个矛盾的要求，但是呢实际上法律早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律法早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打死兄弟的不是故意杀人，可以逃到逃城，如果是故意杀人，就必须处死。那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35章31节。民数记35章31节，民数记35章31节，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也就是说，绝不不能够以留名留后为理由与罪恶妥协。大卫最初的回答是，我必为你下令，那并没有做出决定，因为什么，还需要调查取证。但是呢， 这个妇人确实很聪明啊，她说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也就是为了使王确保他的儿子不会受罚，这个妇人愿意自己承担罪过，以此呢来催促大卫快速决定。大卫呢于是授权妇人把逼迫他的人带到王的前面来接受审判。这位妇人却进一步的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这个意思就是委婉的要求大卫要用神的名发誓，明确禁止报血仇的人行动。神从来没有说过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啊，这位妇人是巧舌如簧，偷换概念，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是关键一步。结果呢，大卫上了圈套，在询问证人之前就宣判，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大卫违反了律法，还以为自己是在秉公行义。妇人又诱惑大卫，保证谋杀兄弟的儿子能够毫发无损，入了这个圈套，就让大卫呢最后不得不同意赦免押沙龙无罪。因此当大卫说出保证之后呢，妇人就继续用诡辩来说动大卫，如果大卫能赦免他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赦免押沙龙呢？那实际上呢，这个妇人是在偷梁换柱，因为前者呢可能是过失杀人，而后者完全是蓄意谋杀，按照律法有完全不同的判决。但是呢，这个妇人把大卫审判的原则就应用在押沙龙身上，就断言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自从暗嫩死了以后，既然押沙龙是王位的继承人，他是百姓就是神的名的盼望，大卫竟然如此的对待他，让他逃亡异地而不准回来，岂不是害上帝的名，让他们没有王吗？这一下子呢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下子就把大卫给套牢了。然后妇人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水泼在地上就是暗嫩，也就是暗示就是暗嫩之死，意思就是说暗嫩的死是不能挽回的现实，大卫的关心应该转向活着的儿子押沙龙。妇人又说，神并不夺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回不来的。这个是在引用逃城的条例，就是表明神乐意赦免挽回罪人。虽然押沙龙的个案并不适合使用于逃城的这样一个条例，妇人的意思是说，神是有怜悯的，他不会夺去罪人的性命，相反会使被赶出者回归。那么大卫自己呢，蒙了神的赦免和挽回，他是深有体会，所以呢妇人这番话里又是人的道理，又有神的律法，所以就深深地打动了大卫的心。实际上神不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只有过失杀人的人才能躲到逃城，并且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误杀人的才能够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去。那么神除掉大卫谋杀乌利亚的罪，但是呢 用更大的刑罚来代替，并不表明大卫有权赦免亚沙龙的罪。但是呢，大卫本来就体贴肉体的感情，这妇人呢又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帮大卫找了个台阶。这都是因为约押看准了大卫的心思，就是想亚沙龙回来。于是呢，大卫就就坡下驴，就心安理得的召回并且赦免亚沙龙，无需认罪或者悔过。这样呢，约押的策略就大获成功了。大卫不知道是约押的主意吗？当然知道，大卫又不傻，妇人的话太像约押平时所说的，大卫一下就猜到是约押的主意了，于是揭穿了他。只不过呢，约押所做的这件事情太合大卫的心意，简直就是刚想打个瞌睡就有人递上枕头，就别提有多贴心了。大卫心里可能大大的感激约押，约押助谢于王的时候恐怕心里笑开了花，因为大卫欠了自己一个大大的人情。这位妇人在约押说的一番话里面呢，两次提到耶和华，六次提到神，好像总是奉神的名在讲话。在人看来，好像约押有多么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实际上在说出来的话当中多次偷换概念，曲解神的诫命，用似是而非的话把大卫套住，做出了违背律法的裁决。这是在敬畏神吗？正好相反，这是在利用神为自己服务。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敢扭曲利用神的话语呢？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会在一切的事情上遵守神的诫命，不偏离左右，而不是按照需求而定。所以约押并不真正的敬畏神，他只是在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才表现得像是敬畏神，只是那时约押可能自己都分不清楚是否他真正的敬畏神啊。这个就是人性趋利避害。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处于约押的情况下，是不是把神的话语和诫命放在首位，首先考虑的是不是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和神的公义呢？那么真正在心里敬畏神的条件是对神有足够的认知和经验，没有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也做不到真正的敬畏神。好了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这是第二部分。那下周我们再继续分享第三部分。好。